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6号，公元2018年9月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阐释六字真言，结合菩提心与空正见修行得道。报告分析外国学者在中国研究藏疆敏感议题所面临的风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护论法会第三天传授断珠恶趣观音随许，同时宣布将于来年教授佛护论剩余篇章。尊者今天还传授了居士戒与菩萨戒，阐释了藏传佛教徒平日持诵的嗡嘛呢呗咪吽六字大明咒含义。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9月6号上午在大乘经院向各方信众依次传授了居士戒、菩萨戒以及断诸恶趣观音随许。在传授了断诸恶趣的观音随许后，尊者要信众多念诵六字大明咒，并解释了 Om Mani Padme Hum 这六字的含义。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蒋阳仁清讲道：
Om 字呢，像外道婆罗门教他们在念咒的时候也会念 Om 字，所以是属于内外道的咒手。那以佛教的解读来讲的话， Om 字是阿乌玛三字的合体，代表的是身与意，所以身与意所施设的我就是 Om 字所要代表的内容。这一个身与意所施设的我没有断除障碍之前叫做凡夫，断除了一切障碍的话叫做佛，所以障碍慢慢断除的时候称为圣者僧宝。所以如何将这一个未清净的污染的我转为清净的我呢？靠的是 Mani Padme。 Mani指的是如意宝，在此指的是菩提心。 Bemas 这莲花，在此指的是空正见。之所以这个未清净的我能够转为清净，靠的就是如同如意宝的菩提心，要如同莲花的空正见，这两者的结合混字的修炼才有办法做得到的，才有办法成为清净的我，才有办法成佛。所以要成佛的话就是要结合菩提心空正见的修行才有办法，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是这个意思。
在结束今天的传法前，尊者表示中观根本释论佛护论剩下的章节将于来年继续教授。尊者鼓励信众们应该保持明年还要来接受剩余教法的心力，而作为传法者自己也会以佛护论还有未教授完的篇章而时刻自立。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石英新闻网昨天9月6号刊文指出，在中国做研究的外国人士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共学术审查下一度短暂下架该社中国季刊中数百篇涉及西藏台湾以及天安门屠杀等问题的文章，这敲响了全球学术界的警钟。因为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向国外输出其学术自由审查。近日，两名美国学者，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格雷滕斯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图可斯共同发布报告，进一步揭露了中国对学术自由的打压行径。两名学者对超过500名中国问题研究人士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有部分人受到压力，并且在研究上遇到阻碍。近期，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在新疆的压迫性政策给予关注，结果中国当局却驱逐了报道此事的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中国分社社长李湘梅。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在自我评估，研究新疆等敏感地区时，自己应该冒多大程度的险，以及是否应该自我审查。两名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过去十年，有 9% 的受访者曾被中国安全部门约谈喝茶，其中多为记者，当局对他们的工作表达不满。有受访者指出，自己被研究院官员叫去谈话，被告知他不适合继续留在学校从事研究。也有其他案例显示，一些记者在抗议现场采访时直接被带往警局，或在实地考察期间被地方政府要求离开。大约 31% 的受访者表示曾面临稍微温和的镇压形式，例如拒绝获取档案或难以获得签证。报告指出，那些研究诸如种族、少数民族、宗教和人权等敏感话题的学者更容易遇到签证困难，尤其是涉及新疆和穆斯林的研究。两名美国学者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到底该如何进行学术研究，最终还是一件极度个人化的问题。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完全无可能对一个机构或者个人的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报告的作者也敦促各方对中国向海外输出学术审查的实力给予更大关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吉哈博士指出，意识漂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原认知，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认知，是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将发生漂移，或者已经开始漂移。这一概念涉及注意力的机制，意识漂移的代价，以及原认知的形成过程。他说，注意力就像一个意识手电筒，可以射向任何一个目标，一下指向这个目标，一下又指向那个目标。这个手电筒可以指向外部的目标，也可以指向内部目标。经常无意识的变换目标，就是意识漂移。意识漂移会降低人的认知能力。意识漂移是怎样发生的？意识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现和掌控意识漂移？这就是原认知的研究目的。吉哈博士说，为了研究意识漂移，就要在实验室里观察意识漂移。为此，他让受试者从事十分枯燥的任务，促使意识漂移发生，同时测定大脑神经的变化。吉哈博士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做了简短的评论， 从佛学理论上对注意力和意识问题提供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的实验室研究的物件是人通过感官产生的认知和感觉，比如看到了什么，感觉到枯燥等等。这些认知和感觉，佛学认为那还不是意识。佛学把通过感官产生的意识称之为根识。有些动物的感官比人还要敏锐，但是佛教认为人在根识之外还有更深的意识，或称之为心识。你们的研究从佛教概念体系来相比，还主要局限于根识的层面。说到这里，达赖喇嘛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他指导下，藏传佛教几位大学者在土登金巴领导下，将古印度佛教中的科学论述汇集成书，刚出版了四卷本的英文《佛法科学总集》第一卷。他吩咐将此书赠送给每位科学家，并开玩笑说，这书是几位格西的努力成果，却让我得了人情。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索纳博士，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专长为预防和医治抑郁提供帮助，特别是为妇女儿童提供帮助。他是医治和防止产后抑郁症的专家。他说，抑郁不是来自于感官，而是来自于意识深处。对此，达赖喇嘛立即表示赞同。尊者指出，佛教认为，如果你内心充满慈悲心，你即使看到人间丑恶苦难，也会保持内心和平宁静，这样才能帮助他人消除这种丑恶苦难。而慈悲心来自于对世界本质的认知，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空正见。所以佛教认为空正见是非常强大的。索纳博士介绍了基于正面的认知治疗抑郁的方法系统 MBCT。 这一治疗方法包括日常活动、身体扫描、专注正念的体操活动、调息、思维等等。这一方法论的中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不让自己的心绪像河面上的树叶一样飘移，这就是原认知。达赖喇嘛评论说，当代人往往认为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但是很少认识到健康的身体不仅仅依赖于运动、医药等等，也依赖于健康的心智。所以改善心智对于我们的生命品质非常重要。心智的改善来自于学习思考、比较鉴别。达赖喇嘛谈到了古印度佛教那烂陀学院的学者们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来提高认识，从而产生信心，这就是闻思修的过程。尊者指出，我们在这里不是谈宗教，我们不谈佛教的转世信仰，不谈涅槃得道，我们是认为可以通过闻思修来改善心智，达到和平宁静的内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